12月8日，铁路先锋詹天佑。火车出门旅行真是又快又方便，一点也不会觉得铁路有什么好稀奇的。可是小朋友，你知不知道，过去啊，人们兴建铁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哦。大约在70-80年前，我国完成了京张铁路。京张铁路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动手兴建的哦。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怎么完成它的呢？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说这个故事吧。詹天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，在他12岁的时候就考取了满清政府举办的留学考试，所以他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费留美学生当中的一个。詹天佑到了美国以后，他看到美国到处都有火车哦，他心里头想，
如果我国也有火车，很多地方就可以开发改善，中国也才有可能跟美国一样的富强哦。
后来詹天佑考取了耶鲁大学，专心的学习铁路工程，他的数学跟测量都学得很好很好，最后啊，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，回到中国参加建设铁路的工作。有一年满清政府计划铺设北平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，这样就可以运出张家口所出产的煤和毛皮卖到外国去。这个消息才刚刚传出来，英国跟俄国为了想要赚我们中国人的钱，就都抢着要承办京张铁路的工程。那是因为啊，当时筑铁路的费用很高，而且技术又很复杂，满清政府只好向外国借钱，请外国的工程师来工作了。这一回英俄两国争来争去，谁也不肯让谁耶。俄国还威胁满清政府，他说，
我们两国曾经订立条约，讲明长城以北的铁路不能由其他国家承办，所以这条铁路要由俄国负责兴建。
可是英国也不甘示弱，讽刺俄国呀，
俄国连自己的铁路都筑不好，怎么能够筑京张铁路呢？还是让英国工程师来筑这条铁路吧。
满清政府很怕外国人，不敢得罪英国，也不敢得罪俄国，所以实在是为难极了。结果啊，英国跟俄国都抢着说，
如果中国自己有本事建筑京张铁路，我们就不争了。
对对对对，
他们认为没有外国人的帮忙，中国人是绝对完成不了京张这条铁路的，所以都故意这么说耶。但是中国的铁路大臣却向满清朝廷建议，
外国人太瞧不起中国了，我们就自己动手筑京张铁路，为中国人争一口气。
话是这么说啊，可是哪一个中国工程师有这个能力呢？铁路大臣想了又想， 终于想起詹天佑了，就向朝廷说。
詹天佑他曾经参与很多铁路的铺设工作，经验非常丰富。我想除了他，再也没有人能够兴建京张铁路了。
就这样哦，詹天佑成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。京张铁路虽然不长，可是经过的高山峻岭却比当时中国其他的铁路都要多耶，连外国工程师都没有把握能够把它顺利完成呢。所以啊，世界各国都不相信中国能够自己兴建这条铁路。英国的报纸上还公开的嘲笑我们说，兴建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诞生呢。詹天佑不管外国人的冷嘲热讽，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仔细的测量规划，京张铁路终于开工了。詹天佑亲自带领了几千名工人哦，他们日夜不停地挖掘路基、铺设铁轨、搭建桥梁，一点也不敢大意。全部工程的第一段因为地势比较平，很顺利的就完成了。可是啊，困难还在后头呢。工程的第二段虽然只有短短的19公里，却要开凿很深很深的山洞，从万里长城还有八达岭山下穿过去，这是整条铁路线上最难铺设的一段了。詹天佑凭着自己在美国学来的知识跟技术，每天就骑着马，带着他的测量仪器，忙着在山上山下勘察测量。他心里一直在想，
八达岭山洞有1000多公尺长，而且山上的岩石非常硬，如果只从两边向中间开凿的话，得花费很长的时间，何况这么长的山洞，只要测量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偏差，前后两段就很难接在一起。开凿山洞到底有没有什么又好又方便的办法？
就为了要研究开凿八达岭山洞的方法，詹天佑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下。这天，詹天佑又到山上去勘察地形了。他走着走着，走到了一处村庄，看到有两口井都加了盖子，上面还压着好多好多大石头。他觉得很好奇，就问了当地的村人说，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村子里头的人告诉他说，
因为啊，原先东边的井里有一条大蟒蛇，常常出来作怪，所以我们把井封起来了。哎，没想到这条蛇哎竟然钻了地洞，从另外一口井出来，那我们只好把另一口井也封住了。
詹天佑听了，突然他心底闪过了一个念头，他大声地叫着，
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
他就三步并作两步奔回了工地，召集了全体工程师，对他们说，
我已经想出了开凿八达岭山洞的好方法了。
啊，真的
真的？什么方法？
原来詹天佑想出一个凿直井法，就是从山上往下开凿两口直井，然后再架设路炉，让工人下到井底去开凿山洞。这么一来，可以6个地方同时的施工，这比原来的两端开凿快了3倍的时间哎。这时候有一个工程师对詹天佑说，
詹先生，如果分6处开凿，就有6段需要接在一起，要是每一段都测量得不准，不能跟另一段接起来，那岂不是变成6段没头没尾的山洞了吗？
詹天佑优异的数学能力跟测量术终于派上用场啦。他不眠不休地带着工人下到直井底挖掘山洞，并且随时测量方位，仔细地修正偏差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， 许多工人受不了山洞里头污浊的空气，都病倒了。又有许多许多工人抱怨说，
挖了这么久还没有解封，一定是啊，挖偏
了，一定是挖偏了，
恐怕詹天佑的测量技术有问题吧。
我看是有问题啊。
还有一些工程师甚至没有信心地说，
只靠工人的双手怎么可能接通山洞嘛，
就是
不如向外国买机器，哎，请外国的工程师帮忙开凿吧。
对对对对，
詹天佑什么话也不说，只是默默的工作着。这天詹天佑跟往常一样随着工人下到了井里，他先校正好挖掘的高低位置，然后指导工人继续的往前挖。突然工人停下了工作，怀疑地问着，
什么声音？
大家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挖凿的声音从岩壁后面传了过来耶。
山洞的声音呢？
对面挖山洞的声音啊，真的，
快打头了，
最前面的工人大声地叫着，是对面挖山洞的声音啊。于是全体的工人都很兴奋地用力地往前撬开岩石。这时候突然岩壁开了一个大洞，几个满脸乌黑的工人顾不得哗啦啦啦漏下来的泥沙跟石块，飞快地冲了过去。两边的工人也不论认不认识对方，都互相抱着又跳又叫，高兴得快疯了。过了几天，另外的四段山洞也全部接通了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好高兴好高兴啊。詹天佑想到自己一年多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，不由得流下了两行热泪。没有多久，整条铁路都完工了。詹天佑特别邀请外国工程师从北平搭乘第一班火车到达张家口，一路参观这项艰巨的工程。当火车经过万里长城下的居庸关山洞，又沿着之字形轨道爬上了青龙桥附近的陡坡，进入八达岭山洞的时候，外国工程师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，对着詹天佑说，
了不起呀，你真是世界第一流的铁路工程师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瞧不起中国人了。
更让外国工程师钦佩的是，詹天佑新建京张铁路不但比原先估计提前完工，而且他所花的经费还比预算啊少了36万两银子耶。中国的土地上终于有了第一条自己新建的铁路了。后来人们就在青龙桥车站前立了一座詹天佑的铜像，纪念这位伟大的铁路工程师。